这一次开始2020年之前的几次的庚子年，我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可以或许可以从中里面得到一些想法。里面来讲的话是发生了这个鸦片战争，那鸦片战争呢，基本上它对于这个中国来讲，它是打破过去从明朝到清朝中国五六百年以来这个国家独占对外贸易的这个 business 的一个被打破。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的皇帝或明朝皇帝呢，应该说政府呢是垄断了这个民众对外的贸易的特权。之后呢，其实呢并不是在这个事情这个过程里面唯一单独的事件。鸦片战争呢，它引发之后的太平天国。那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呢大量的这个外国的商品输入嘛，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一个有关税的国家，那你本来后来呢整个关税都撤掉了，那很大量的这个廉价物品呢这个进口到你的这个国内的话呢，这会对整个比如说你的很多这些中小企业或者说以这个商业为主的这些百姓呢，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伤害。这个外国的物品的大量的廉价进口到后面呢产生了太平天国，就因为民众活不下去了嘛，就开始起义。最后呢产生的是呢，大家知道所谓清朝有一个叫做自强运动或叫同治中心，就是说呢开始做一些洋务的一个，比如说开始去学习外国人的好的一些专长的。那到1840年之后呢，又到过60年了，又到了1900年的话呢，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知道的重要的事件呢就是八国联军。它打破是什么呢？打破的是呢这个中国的帝制呢，前面讲的鸦片战争打破的是这个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个垄断的权利。那这个八国联军呢，打破就是呢这个中央政府的一个威信。八国联军的起因是因为在之前那个1896年甲午战争战败之后，那这个光绪皇帝要做维新变法。那做维新变法之后呢，他这个失败嘛，因为被慈禧太后阻挡，然后呢就开始复中。慈禧太后呢就开始掌权。以外国的角度来讲，皇帝或国王被皇后或太后给夺权，这基本上是不符合政治继承的一个权利的一个原则。就在19世纪来讲，他们其实是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英国啊，他们其实都是君主立宪制或是君主国家的，他们其实不愿意看到就是说外戚或者说这个皇帝的太太或是妈妈去这个侵夺或者这个把皇帝的权利或国王的权利拿走，所以呢产生了这个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呢，其实就是在各国的政府呢去干预这个慈禧太后政治权力的移转的一个政治的行动。那慈禧太后呢就透过义和团去跟八国联军对抗，那最后结果当然就是惨败。但惨败的情况下呢，当然这过去在这中间的很长十几年的时间，中国都是一直笼罩在这个八国联军的一个阴影之下。但是呢，八国联军的一个失败，这个义和团的失败，其实呢也诞生了后来的辛亥革命的运动，也诞生了这个五四运动的。就我们知道整个中国所有你听过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全部都是在诞生在八国联军发生之后的20年内出现的这些中国可能培养高知识分子最好的摇篮或是最好的这个产地。1960年的话呢又来了，好，1960年是毛泽东呢因为要跟苏联进行这个抗争，所以他实施了全面性的这个人民公社，把所有的土地、把所有的生产工具，包括说工厂技术呢全部都收归国有。然后呢大家呢基本上呢，你不管你多有钱，你每个人，你就算假设你在不动特权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买到的口罩跟郭台铭是一样的，这就是共产主义。这个在中国大陆在1960年代它实施非常彻底，这就是人民公社。就你所有的东西，大家记得他们要用粮票，他会发给你粮票，你才可以去买粮食。那每个人可以买到的粮食基本上是固定的，只是可能说你的身份、你的年龄、你的性别不同，你可以分到粮食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基本上亲人是一样，就是说你只能买一斤米的，你就不能买两斤米，你能买一斤牛肉的，你不会只给你半斤牛肉。人民公社后来呢就产生了毛泽东为了要跟这个邓小平还有他们一些党内的其他的同志斗争，就掀起文化大革命。大家也知道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的教训，所以呢后来产生了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情况这样子。虽然我们在这次来讲说武汉肺炎 它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以来，它是非常非常中央集权的一个体制，它是在整个对人民的不管是言论，不管是它的思想的控制上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状况。我认为武汉肺炎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改变的一个机会，因为它会让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去思考，就是说现在的体制，现在的一个统治的这种方式，它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可能可以给我经济，它没有办法给我环保，它没有办法给我这个好的医疗的 medicine 的 care 的东西，这样它可能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好的生命的一个保障。所以呢，危机就是转机，但是呢，对这个危机会持续很久，所以呢，你现在需要的是呢，你一个长期、中长期的策略，然后呢，做好每一步的这个动作，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拟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国泰航空它已经宣布了，从现在开始，忘记是多久，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它 90% 飞往中国内地的班机是全部取消，往外的班机也不是它不愿飞，因为是人家不让它飞，意大利不让它飞，以色列不让它飞，新加坡不让它飞，等于是香港的整个的中介地位是受到一个影响的，很大的一个 impact。在送中的时候，香港跟大陆的关系是没有切断的，因为香港跟中国之间它的人流是畅通的，它的金流是畅通的，它物流是畅通的。说呢，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事实上这些没有发生。香港是经济衰退没错，但它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一个角色，它并没有丧失，主要就是因为它跟中国之间的 link， 它跟国际 link 是在的，掉了，现在只剩机场，只剩这个深圳湾，因为深圳湾是比较偏远的，还有港珠澳大桥，这三个地方是没有封。那但是三家坦白说，机场其实并不是主要来往的一个中国跟香港来往的主要，因为我跟你讲，国泰久，你就算机场有开，我没有飞机有什么用？然后国泰已经宣布要员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之内要休三个礼拜的无薪假。所以我讲就是说，对香港来讲，它从来就没有这么样子的跟中国是完全切开联系的，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状况？当如果只是短期一两个月，那 OK fine， 那就只是跌下去再买，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一个长久的状况，怎么去评估这个影响？怎么去评估它这个对于中国或香港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在看到一些短期的新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然后呢去做，再放到你的这个决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因素。